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访谈哦，要聊聊知识复利。你的知识能不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呢？听完这首歌曲，马上告诉你。
是否爱情的人来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聊聊可能，这可能短短5到10年之间哦，大家对于所谓个人品牌的塑造啊，或者是知识变现的这些能力，可能都有高度密切的关注哦。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已经有所改变，更多时候其实大家更把自己所拥有的技能跟职业会做更详细的盘点，并且希望自己发挥更大的价值。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柠檬知识创新知识变现系统的专家高永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永琪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Lemon。
是刚提到啦，就是知识变现嘛，大家听这词都会眼睛一亮哦，听到变现就觉得很开心。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现象啊，就尤其在这几年，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明显，大家对于自己的工作、职业、产业都有全新的观点。可能我想，可能疫情吧，或者是说大家对于所谓工作、职业还有赚钱这件事情，它已经不单纯像我们假设十几二十年前哦，我就去
去做一份正职工作，然后我就领薪水，然后慢慢升官发财，这种模式。现在大家可以一个人拥有多重的身份，并且每一个身份不同的技能都可以为你带来不同的这个金流，这可能是我们很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永琪老师可以帮我们谈谈，像刚刚讲到啊，这种工作形态或者是我们对于产业的转型，其实已经跟过往至少十几二十年前是不太一样，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我的观点我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有两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已经跟我们父子辈截然不同了。我们父子辈的生活环境更接近一个标准化的生活环境，对吧？就是考试，某一份科系，然后某个相对应的工作。然后但我们从小接受的，像我这代开始，我们就是多元化教育了。老师会告诉我们美术、艺术或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啊，看广告啊等等的。那这种多元化教育里面，我们天因为人本身就是具有多元化的潜能，那所以我们这些不同的潜能就开始被激发出来了。那这被激发出来的潜能，它就会让我们觉得，总觉得自己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在的，这是一个内在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外在的状态，其实就是我觉得疫情是加速这件事的发生，但现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对，
就是现在的人们，我觉得总有一种感觉，是我们似乎已经从了公司的一员变成了公司之一。对，就是我们自己都开始成为公司了。比方我们很难想象我会在一间公司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退休。这件事应该很难成为一个，比如新鲜人也罢，年轻人也罢，甚至是30岁到35岁这个区间的 young adult， 就所谓的年轻的成年人这个范畴，已经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想要做更多人的发展。
对，
所以我们更像是一个专业知识技能的提供者，去服务公司。然后去协助这间公司，类似一个合伙或那个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可能协助完了，那也许我们会有更大的题目，有更大其他可能性，或者我们想做更多的事情。对，那在这些背景之下呢，它就会变得是我们会开始更需要自己是成为一个独立有价值的人。
没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我们需要变得独立有价值。那独立有价值跟成为跟公司一员的差异是什么？是在公司员的你的独立有价值是你可能只需要完成到类似流程线或流水线中的部分工作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独立有价值需要是，也许我们要可以去跟人家做谈合作，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去递交服务，怎么去把这个我们所产出的结果有明确的结束，叫所谓的结案。我们开始需要更多这种多元的技能性，去满足我们自己作为公司之角的。那这是一个环节。然后在另外一个延伸环节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在卡关阶段的东西。就我们现在在谈知识复利，在谈知识变现，我们在谈的是好像这件事已经要开始逐步的发展出去了，对吧？
对啊。
但毕竟开始从事这件事的，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是相对的少数。那还是有很大部分的人还是卡在一个，他好像似乎觉得自己也该往这个方向靠近，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科系教育，就我们科系有一个特色，就是好像让你觉得我读了这个科系，或者是我需要有一个相关的证照才能够去从事某一份工作。就我们太活在一种被允许的社会文化里面了。就我需要去允许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才能做，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嘛。就以我本人为例，我是念中文系出身的。所以你看中文系的标准工作是什么？中文系的标准工作就是
做编辑，
做老师。对，就你可以想象文书这类型的。但我的人生走的路径是，我中文系出来之后，我可能做过了行销，我做过自媒体的商务，我做过区块链的机制研发，那我还是一个会写一部分程式的人，乃至于现在我去做了知识变现的相关生意。那这一路上的路径走来更属于一种去争取的道路，而不是被允许。那我觉得对，那要开始实践能够去争取，或者我们现在看到所谓这些正在从事知识变现的们，他们更多的也是走一条去争取的道路。
我觉得像永琪老师特别提到说，过往我们对于工作的想象可能是公司的职员，然后工作还有薪资这一块其实是蛮被动的嘛，就说老板叫你干嘛你就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只要现在还在这个职场上打滚，不管是中高阶主管或者是我们是这个新鲜人小菜鸟，你一定会感受到自己拥有的这个主动权是比较多的。但有的时候主动权在自己身上，你反而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好像大家都在做啊，好像大家都在做点什么，但是你就说那我能选的也很多，我能做的也很多，到底该怎么办呢？永琪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知识变现、知识复利，最近的这本新书我就叫做知识复利。那个词啊，复利这个词，大家如果常看财经啊或者是赚钱股票的书就会知道，复利是件很棒的事情。但是知识哦要变成复利哦，就是诶会想说那到底方法是什么。现在确实就有那个永琪老师提到那种现象，我就蛮有感觉的。我会感受到像我今年28岁嘛，我生活周遭很多的大概同年龄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的同学，大家好像都会发展各种不同的触角，好像想做点什么，但是又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你也会怀疑说我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好像是做我喜欢的东西啊，对啊，但是到回过头来它到底能不能变现，能不能带来一些收获跟回报，其实很多人也是蛮懵懂的哦。老师能不能帮简单谈谈刚刚提到知识复利到底主要在谈些什么呢？我想如果能做到大家应该是会蛮开心的啦，但现在就是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那是是，那我觉得知识复利是很喜我们刚刚前面所讨论的话题。
嗯，
知识复利分为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指的是知识在品质上面的复利，也就是我们如何成为专家的一个过程。
嗯，
那对我们成为专家的过程，我觉得有两个环节很重要。第一个是我们要能够不设限的成为专家，也就是我们可以勇敢去探索、尝试任何一个我们所选择的领域，这是一个起点。
嗯。
然后有这个起点之后，我们背后会需要一套更有系统性的一种学习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知识加速的方式。
嗯，
那就包含可能像是我们的知识彼此之间如何用一种有效的方式。那书中所提的叫知识复利笔记术，这是方法之一。
嗯，
那也许还有些其他方法，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找看适合自己的。
嗯，
就包含我们如何去把我们所学的有系统性的加深它的深度，或者从这个深度当中再去连接其他相关的广度、其他旁差的知识。那连接在了一起之后，那我们的知识的那个浮轴就会变大，那变大的时候，我们面对任何一个薪资，我们的速度连接它的速度就会变快。那这种所谓连速度就是成为专家很重要的要素，因为专家有一个核心价值是，当今天他人交给你一个题目，问你一个相关的问题，
嗯，
你能够快速的去启用，哦，他的题目也许看起来有点陌生，但我能够去调用我已知的环节去产生连接，然后协助他去解决，这才是创造独立有价值一个很重要的环境，那是品质的环节。
嗯，
然后但是处理完品质之后的下一个环节就是所谓的价值的知识复利。那价值的知识复利更趋近于来说就是我谈的那一些知识变现哦，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对，要形成知识变现之前，你可能需要往前走一步，就你需要有一个品质型的知识复利才能够往这边走来。
嗯，
但是知识变现这个议题我想要再跟深挖的说一些，就广义的知识变现其实指的是但凡我们应用所有我们的知识经验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一种知识变现，对吧？
嗯，对，
像是我做一个专家，像是您做一个主持人，我们用既有知识变现去处理某些人的问题，这就是知识能力去处理某些人的问题，这是一种知识变现。
嗯，
但狭义的知识变现指的是我们开始将我们的知识转化成其他形式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哦，对吧？比方说出成课程、文章等等的。
嗯，
但做这件事情有两个目的，或者说有两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初衷。一种初衷是我觉得我的报酬比不上我的才华，
就
是我的才华值得更高的报酬。
嗯，
这种是以利为主的。
嗯，
另外一种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没有被世人看见，反之我希望我的专业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嗯，
这种是以名誉为主的，或所谓的社交货币。
哦，
那无论是这哪一种，这两件事情的本质都是我们将我们既有的东西比较转换成文章哦，分享给大家看的。那人们看了之后也有可能就觉得，哇，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这是一种社交货币的积累。
嗯，
或者有可能看的时候觉得，哎，那我去寻找这个老师的课程，那这个课程上的递交也许就是一种价值上面的那个的积累。
嗯，
好，那它最后更底层的本质都是一件事了，其实就是指说我们如何将我们既有一开始很辛苦解决某些问题才获得的经验知识，透过梳理整合之后，让它的价值能够一元多用，就是同一个源头我们展成多形式，
嗯，
让我们这些不同的形式能够有多次不同的获利。那我觉得这就是知识价值复利或者是知识变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变化，哦，这些情绪化，啊， 在飞，我感觉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
孙燕姿演唱的《超快感》，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不只聊到知识变现呢，我们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也带来健康抱抱，一起变得更健康。
正声健康抱抱。
来到健康抱抱，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我觉得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这
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咧？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六年，天字辈，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对，因为
double 补足。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是双倍的保护。
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对，没错，高铁南呢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超高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最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倒一杯的咖啡钱。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没错，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各位。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苏慧伦的歌曲《柠檬树》（Lemon Tree），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哦，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都和你分享产业的最新消息，让自己的知识带来复利，很多技能都能转换成钱钱哦，钱钱再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但如何转换也很重要哦。同时也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哦，毕竟呢，身体就是最重要的资产，让大家呢都可以有、哦、一起顾健康，不是自己，连家人的健康也要一起顾。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的歌曲《红蜻蜓》也是耳熟能详的好歌，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稍作休息哦。稍后八点，台北再飞跃，微微会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的生活话题与你分享。
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想象，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轻轻地吹着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开号，正声
台熊盖好。